你晓得我刚才主要的负担，主要的倒不是在我们的服饰，就是新约福音祭司体系的服饰部分。我的负担主要是在都能认清我们到底是谁，我们都是在这个时代神的祭司。如施洗约翰当时的情形，他的世代的承接，主他自己，你读了福音书，你晓得主自己本身就是真的实的一个祭司，他做了什么呢？他在地上的时候，他不是来要消除奴隶制度，他来也不是来兴起一个革命来推翻罗马帝国，他来不是为那些，乃是要活，过一种生活，来传福音。向神的子民来传福音，他的生命在地上的生命是33岁左右就在十架上被钉死。他不但没有改变这个世界，当时的世界，他并没有改变它，但是他改变了整个宇宙。他死。他在十架被钉死，非常不容易的一种酷刑。他将自己舍去，舍去自己，为了我们的罪舍了自己，使我们能蒙救赎并得救，回到神前。他不只是如此，他又升天，在复活里升天，基督就成了那灵，赐生命的灵。你看不见这赐生命的灵，成了那灵，进入了每一个人，每一个他所救赎的人，来给他们重生。给他们新生命，就是神圣的生命，神的生命，使他们都能成为神的儿女。这不是去改变这个社会，这真的是，但是是从这个社会里面的本质来改变这个社会。你若了解人的本质，你就知道。人所尝试的任何方式来使自己更好，来改变、改善自己，使这个世界更好，都是徒劳无效功的，因为他们自己并没有做一个彻底的改变，他又如何能改变别人呢？甚至在十架上，甚至在十架上，他还救了一个罪人，一个刑犯，本是该死的，并不是他基督，但是他却救了他，在他被钉死的同时，却拯救了另一个罪人。因此，弟兄姊妹们，我希望我们都能看见主。耶稣在群众面前说了，来传福音。你特别去读约翰福音，那个瞎子、那个瘸子、那个病的，甚至死去的，是拉撒路已经埋在墓里了，还把他从死里复活。有钱人、富有的人。 有道德的人，没有道德人，他甚至来关心他们，他花时间去像这个税吏，当时的税吏是最让人看不起的人，他也去向他们传福音。各种人，他都去亲近他们，他对他们有这样的热心，去拯救他们，为的要将以色列家里迷失的羊拯救回来。这就是基督所做的。所以主是非常的，他真的是一个祭司，神的祭司。你晓得，在根据希伯来书所说的，有一个亚伦的祭司体系，还有一个就是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。亚伦体系呢，说的是，我说的是救赎，救赎，将祭物那些羊宰杀的羊祭物来遮盖人的罪等等，而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，乃是撒冷王。他是一个祭司，用饼和酒来向亚伯兰。这个祭司也是不断分赐生命的一个祭司，用饼和酒来向为神征战的子民来服侍他们。这两个祭司体系，一个是由在这地上的执事形成，另外一个仍然在持续进行当中。我们坐在这儿，你知道这高君尊的祭司麦基洗德正在向你我分赐，用饼和酒来服侍我们。他用他自己来作为我们的供应，作为我们的享受，他要来完成这样的祭司体系，这是何等的一个祭司，耶稣基督。不只是他自己，后来他所成全的这些使徒们，都成了他的延伸。做同样的服侍，不是说他能够为我们死，使徒能够为我们死，不行，而是他来传扬悔改的福音，来传扬救恩的福音，从最终得拯救的福音。这福音就是从世界蒙拯救出来，这样许许多多的永远生命的福音等等，保罗也是如同许多使徒一样，都是使徒们向我们来教导旧约的一些教导，说不只是使徒们，而是说你们大家，就是你们大家应该成为祭司，并共同被建造成一个祭司体系，来献上属灵的祭物，就如主耶稣所做的。因此，我们说的祭司体系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启示。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意象来看见我们今日到底在做什么。并不是说你必须是一个有名的布道家，你才能传福音，就像格里汉一样来，带数千数万人得救。不，我们说的是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福音的小祭司，我们应该 不是主，就用很细很小的方面，很细微的方面，如同主当时所做的一样，对我们身边的人，主所分赐给我们的人，所量给我们的人，我们来尽我们祭司的职分。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，就是不断的以一个祭司体系的职分来服侍主。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点，上次没有时间来说，今天就是这些祭司不是分散各地成为一个个体的祭司，而是要彼此建造在一起。因此在彼得前书里面说的，你们也是活石，主就是那活石，所以我们也成了活石，变化重生，并变化并被建造成一个属灵的殿，成为一个属灵的祭司体系来献上活祭。除了呈现将罪人呈现给神以外，还说到了献上的祭，一个祭就是赞美的祭，我们口中发出赞美的祭，在希伯来十三章说的，我们赞美神的名，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不应该是静默无声的，不是在那儿说不出什么东西，没有什么好说的。我们应该是祭司聚在一起来赞美神，赞美主。在主日擘饼或是在其他聚会时，我们应该是不时的献上我们口中的赞美，赞美他的名。在圣品阶级的制度下，只有那些神职人员可以，就像好像我现在在这边说话一样，但是不是。今天是大家全体的所有的祭司都要一起来赞美，因此不要静默无声的来聚会。你不说话的话，你等于是泯灭了你的职分了，你应该是来赞美神的。我希望所有的在职圣徒都是赞美的圣徒，都能够来赞美。另一个就是献的祭，就是烧香，在另外一个香坛上来烧香，在那个圣所里面，甚至在至圣所里面也是一样。这说明了一个祷告的一个图画，因为在外院子有那个铜祭坛，献上所有动物燔祭。在进了圣所之后，他们在圣所里面，他们燃烧各种香料，那个图画说明了祷告。最重要的一个工作，你们祭司的职分最重要的一个就是祷告。当你早晨起来向主祷告，你就是一个祭司了，当时你就在做祭司的工作了，在烧香，向神来烧香。你和几个弟兄或是几个姊妹们聚在一起来祷告，我告诉你，你的工就当时就是在尽祭司的职分。在周二或周三祷告聚会时来了，不要就坐在那儿，来就是要祷告，在你的祷告里面来与圣徒们一起来祷告，你就是在尽祭司的职分。 而整个教会呢，就尽着祭司体系的职分，代祷、寻求、代求，献上感谢，各式各样的祷告。教会就是一个祷告的殿，也就是祷告祭司的一个殿。这所有的教会生活的各方各面，都是满了祭司的职分，在各方各面我们都看见。今天我们要强调的，就是几个比较重要的点，在就是将人献给神，把人献给神，这是在新约祭司职分很重要的一个点。这里很多做母亲的有吧？那这边有许多母亲妈妈在这个地方，我告诉你，主给你两三个孩子，给你孩子，我告诉你要把孩子抚育长大，为着主抚育长大，就是一个祭司的工作。你是一个母亲，你应该不只是把他喂饱而已，不只是他让他能够有一天上斯坦福大学，不，这不是你的工作，你的主要工作就是将孩子得救，将孩子带得救，他们都是基督的，爱基督的，爱于基督的人，都是爱耶稣的人，确定他们将来都是成为主的仆人。有一天你的孩子在服侍主的时候，你当时就要喜乐，你要高兴的、快乐的，因为这是何等的一个奉献，以何等的祭献给了神。最近我们举行了六年级的一个特会，下周是一套六年级特会，结束后肯定就会对这孩子有一个失敬的典礼。失敬的，这不是件小事啊，母亲们。你当你孩子在肚子里的时候，你就要为他有祷告，要将孩子来献给神，将这孩子献身。主说，保罗说，我在母腹中就被分别出来了，他在母腹里就被分别出来了，在母腹里你就当将孩子献给主了，他不是你的，他是主所赐的，是暂时给你，让你来做监管，他们是属神的。你的孩子不属于你，不只是为了你的满足，他们有一天能够为你赚很多钱，然后来养活你，或是他们乃是属神的，来养育一个孩子，正如同养育这个撒母耳一样，像哈拿，甚至在怀撒母耳之前，他就已经献上了他的孩子了，他已经在祷告，他向神说，你给我一个孩子，我就将他献给你，为着你的权益，我来将他献给你。在很小的时候，他就把他穿上祭司的衣服，把他送到以利那儿去，开始学习祭司了。因此撒母耳就也就是成了最后的一个祭司，然后进入了这个君王的时代。姊妹们，养育孩子，为主养育孩子，在主里面，这就是献上一个祭，不是穆迪，不是格里汉，我们不是要告诉你要成为多伟大的一个布道家，我们是说，就在你所在地，就凭依着你的所事，你的所在，你有你的孩子，就是你的孩子。我有两个女儿， 他们现在都成了为人父母了，为着总是不停的为他们的孩子祷告，这是很长的一个献祭的过程。至少到12岁之前吧，你都得，直到他们受浸之前，你都是要不断的为他们祷告。圣徒们，那些你们正在教会儿童服事里面的圣徒们，不要以为我被指派到服事儿童，我来服事年轻人。不要这么想，要想到你是一个祭司，这些幼儿们都是你的祭，你正在为着将他们成熟的献上而努力而工作。你是在做一个祭司的工作，将他们预备好献上。因此，这些青少年，你在服侍这些青少年呢？你不是在为照顾这些调皮的孩子，你是在牧养他们，你是在喂养他们，有这么样一个意向来带领他们。有一天，他们会将自己献上，献给主，他会将自己献给主。在上了大学之后，甚至愿意参加全时间训练，然后再服侍主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件事，这比你在银行的存款有多少要更有意义了。不管你有多少钱，至终都是零。每个人都是，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将它和这个成熟线上一个人的来比的话，那差太多了，是吧？我知道有很多服侍的，全在校园服侍的，你在校园里的服侍，带着读经，带着聚会，你在那儿是预备一个献祭的工作。当你到校园去的时候，你要带着一个以祭司的身份来去。长老的工作呢，也是一个献祭的工作，将圣徒们去访问圣徒，去教导圣徒，去成全圣徒，使他们能够长大，能够进功用，并来服侍。这些牧养的工作都是为着要将人献上。我们整个教会生活就是一个献祭的工作，这是一个祭司的工作，祭司的服侍。在我们向对主的服侍当中，其实就是大事小事都是一件祭司的工作，我们所做的都是要将它献给神。有一天，在审判台前，我们必须要向主交账。主不会看你银行的账有多少，他会问你赚了多少钱吗？不可能。当国度来的时候，这些钱就像卫生纸一样，完全没有用了，一点用处都没有了。因此，我们最好是要预备，甚至将我们的财务信献奉献也算是一个，也是一个献的祭，钱财。财务的献，为着主的工作，为着福音的工作，这些都叫做献，都是祭的一种。当国度来的时候，这些都已经失去它的用处了，它会比今日的卢布还要更差。弟兄姊妹们，我盼望你们都能够看见这样的意象，让我们的教会生活成为一个完全的照祭司的生活。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着献祭，为着年轻人，为着儿童，为着青少年，为着大学生，为着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着献上献祭，因为这才是我们的工作。 我们刚才唱的那首诗歌，不是吗？你要不断的反复的唱。我把剩下的纲要部分，我再来，再我们读过去。不要说我没有这样的恩赐，不要说我不能做。不，你生来就是祭司。来，很快的，我们来读 第四大点。我们若要做新约福音的祭司来侍奉，就需要进入以下重要的事项。一，我们需要进到神福音祭司的生活中。你要成为祭司，不是去上神学院，不是去上圣经学校，而是开始过一个祭司的生活。这一个祭司的生活是什么呢？第一，做神福音祭司的生活是沉沉复兴的。你必须成为一个活力人，有太多的活力人的课程来告诉我们，我们是要成一个祭司的基本的必要条件，就是要沉沉复兴，成为一个活力的人，满了基督一个活力人。每日与主有交通，呼求主名来祷告他的话，我们必须得复兴。第二，做神福音祭司的生活是日日得胜的。你去工作的时候，去上班的时候，你是过一个得胜者的生活，你不是被压制的，受到地上的压制，邪恶的事情。不一般的事情，凡俗的事来压制你，你必须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，来胜过世界，胜过罪，胜过许多事情。第三，做神福音祭司的生活是每时刻被圣灵充满的。我们已经说过了，要成为活力人，我们必须被那灵充满。这就是新约祭司所做的。第四，做神福音祭司的生活是随处讲说基督的，向邻居、向同事、向你身边的人，总是来讲说基督。今天有太多的噪音，太多的事情，每个人都在说不同的事。你说大声一点，我就比你大声，大家来比，看谁声音大。大家用叫的、用喊的，来尖叫、来喊叫的方式，因为我总是希望比你大声，我总是来声音要大过你，这就是这个社会的现象。我们该怎么办呢？我们是跟他们一起来喊叫吗？不是的，我们要用说的。我们有一些真的货，我们有真实的、有意义的，可以说给他们听。我们来说出。我们真实的、永远的目的，我们说出人生的意义，我们可以说他们的救恩，我们可以跟他们说神的生命，跟他说在这宇宙中的真理是什么。我们需要说，而不是安静、静默无声，因为这个政治的混乱，因着种种的事情而受到。打压受到沮丧，我们要说更高峰的，说一些神圣的，就是神的福音。人需要这个，你同意我吧？人真是已经失去了，整个社会都失去了一些，不管是各种的这个演讲啊、讲坛啊、讲论啊，什么东西都是没有用的。让我们来说。第二重点，我们这些祭司应当建造在一起，成为祭司体系，就是祭司团。两三个祭司必须建造在一起，成为一个祭司体系。自己一个人出去是不够的，我们必须与别人建造在一起。圣徒们，我愿意与你们共同的来打这个负担。你是个祭司，你必须要尽公用。除了当祭司之外，你还要再找另外一个祭司，一个或两个，作为你的祭司伙伴、祭司同伴，因为紧靠着你， 是很难往前的。若是你有同伴，有个祭司同伴的话，与同伴们建造在一起，那你的建造，找一两个祭司同伴，在一周中找一个时间一起来祷告，找一个时间去接触人。我们会谈更多的实行的部分。我现在时间已经快没了。第二终点的细点呢，我就不再进入了，我就进入第三终点。我们要觉得人可爱。每一个做主工作的人，不只要有爱弟兄的心，还必须有爱人的心。所有侍奉的人都是大的，大到一个地步，人是被他包进去的，被他抱进去，人是被他抱在他胸怀里的。我相信，没有父神爱和赦免的心，没有救主牧养和寻找的灵，是我们不结果子的原因。这个果子呢，就是人。最后，第五大点，祭司体系是为着神的建造，我们的侍奉中心是救来罪人献给神。目的是建造基督的身体，我就在此结束。每一个人，我们带到主的献给主的每一个人，作为一个福音的祭司，我们所献给主，用这种方式，属灵方式来将人献给神，这些人都是基督身体的肢体。他们是罪人，但是他们得救了，并被蒙救赎了，他们也重生了，成为神的儿女。他们更成为基督身体的肢体。所以，当你将这一个人献上的时候，得救了，牧养他，照顾他。然后成全他，我把将他献上。这不只是一个罪人了，这是一个基督身体的肢体了。他在生命中长大，他会进功用，再去得着，会献上更多的人给神。因此，亲爱的圣徒，这是我今天的结语。如此行的话，我们就在建造基督的身体，这也是身体长大的方式，这也是身体扩增的方式。和你们的同伴，根据这个点，我们有个祷告。